烟花会凋零，绿场不常青，人生多磨难，真理难践行。这一切的根源都因天上发生的那场善恶之争。预言之灵为您驱散迷雾，天启圣经为您解开谜团。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查善恶，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继续与我们一同遍览圣经查善恶。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二讲，我们要从一个大的方面来概述善恶之争在圣经中间给我们所启示的方方面面。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你借着圣经将奥秘启示给我们，将宇宙中间所发生的旷日持久的善恶之争告诉我们。主要在我们一起学习你的话语，来认识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在它后面的属灵的背景等等这一切的时候，主，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上一次啊，我们大致的来讲述了这个善恶之争它的起源，那么它的战场的转移，那么他参与的双这种各方，以及呢各方所采取的策略，究竟真的争论的焦点究竟是些什么？那么我们做了一个结论，就是说在这个争论的过程中间，他争论的一个焦点呢，就交际在上帝的律法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从启示录的第十二章所启示的来看，善恶之争的发生在天上的表现为米迦勒和龙之间的征战，同时也是跟随米迦勒的天使和跟随撒旦的天使之间的这一场征战。那么这个米迦勒自然就是首当其冲，所以在这个征战中间，其中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的管理模式，为什么要用米迦勒来管理？撒旦应该是对米迦勒非常的不服，因为米迦勒看上去跟其他天使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要用这位天使来管理其他的天使呢？所以对于米迦勒他的真实的身份就成为善恶之争中间一个争论的关键点。所以呢，这个基督他的真实身份，他作为上帝儿子的这一个身份受到质疑，这个是使撒旦呢发动这个战争，发动征战的一个原因。如果从一开始就非常的清楚，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天使和为堕落生灵的创造者，那么可能会是另外的一番结局。可是上帝所制定的所有的他的有理性的生灵，他们生活的一个原则，就是像圣经里边所提出来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受造的生灵，无论是诸世界，是天使还是人类，都要凭着对上帝的信心才能够保持持续的生命。这个原则适合于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的有理性的生灵。上帝借着他的智慧，没有向众生灵包括天使在内启示基督或者说米迦勒他的真实的身份。我们在上个在这个先主与先知第一章里边，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段话，就是当撒旦呢他的这个抗拒的心理，当他开始反叛上帝的时候，上帝呢还是做了许多的工作。那么这里有一段说，宇宙的大军召集了天上的全军到他面前，为要当着他们宣布他儿子的真正地位，并说明他和一切受造之物的关系。上帝的儿子是与父同坐宝座的，所以自有拥有。 亘古常在者的荣耀乃是父子所共有的。那么这段话呢，就表明啊，这个在当时没有人知道米迦勒他的真实的身份，而是要凭着信心来接受上帝的管理模式。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既是按照我们在圣经里啊，哥罗西书所说的，既是借着基督造的，也是为他造的，那么他就成为一切创造的管理者。撒旦很明显的对此不满，所以这个儿子的身份，基督作为上帝儿子的身份，也是成为善恶之争中间一个明显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在耶稣在地上受试探的时候，撒旦同样是用同样的问题，你若是上帝的儿子，表示呢心中的怀疑，从天上的怀疑一直到地上依然是这样的一个怀疑的心态。那么对于基督的这个认识，在整个救赎的计划中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么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第16节。耶稣呢马上就对他说，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到善恶之争结束的时候，那么众人都要承认基督的地位，那么上帝要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腓立比书二章的10节、11节，对上帝这个儿子身份的怀疑啊，也是表现在了他和律法的设定者有关系。以赛亚书33章第22节说，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雅各书第4章12节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那么这里看来呢，这个上帝的儿子他就是律法的设立者，怀疑他作为上帝儿子的身份，同时呢也是怀疑他所设立的作为律法的设立者他的合理的身份，以及对律法本身的一种抗拒。作为善恶之争的另外一个焦点，那我们可以说它是第二个焦点，是国度之争。我们在以赛亚书的第14章，我们看到这个撒旦他在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那么这里边呢提到了有一个宝座，宝座就是王座，那么意味着就有一个国度，国度的这个宝座他希望能够自己坐上。所以这里就存在一个上帝之国和撒旦要建立的国度的这个争论。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会在以后的讲解中间呢来进一步展开。我们这里就提出啊，在这里先是概括性的提出善恶之争中间的一些焦点问题。第三一个和律法相关的这个焦点呢，就是人的自由的问题。上帝所创造的天使、诸世界和人类，他都给了他们自由的意志。那么这个意志究竟有多大的自由？是这个意志是在这个自由的意志是在与上帝的律法相符合的这个范围内才叫做自由，还是可以为所欲为、随心所欲才叫做自由？那么这一点也成为善恶之争中间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焦点、一个争论点。我们在圣经里边看到这个自由的象征啊，安息日就是这个自由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因为安息日呢，它在地上来说，它就是救赎的一个记号。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看到撒旦也是要篡改安息日，表现到为这个真正的自由之争啊，在这里的有一个表现。我们将来呢会进一步的展开来讨论这个问题。与这个自由之争相关的就是罪的存在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圣经上讲，就是违背律法就叫做罪。那么 既然是上帝订立了一个律法，与他相违背的就是罪。那么撒旦的这个争论就是为了要表明，就是在宇宙中间有没有一个不同于上帝的旨意的，不同于上帝的品格的，不同于上帝的这种荣耀的东西，它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诗篇的第19篇上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喜乐的泉源第一章啊，一开篇也是这样说，说宇宙万物与上圣经的启示都彰显了上帝的爱。我们的天赋是生命、智慧和福乐的根源。请看自然界奇妙美丽的万物是如何不可思议的适应世人和一切动物的需要和幸福。那么在这里看到呢，是上帝的所创造的一切都在彰显上帝的品格，在彰显上帝的爱。说存在的一切都是反映上帝的品格，反映上帝的爱，反映上帝的意志。那么撒旦的 发起的这个 征战就要表明，就是我离开上帝，离心离德，能否有它的合理性。在这个宇宙中间，罪，用圣经话来说，罪有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违背上帝的旨意，离心离德，那最终它的结局是什么？它的实质是什么？所造成的后果会是什么样子？这个就构成了善恶之争中间的第四一个争论的焦点。那么第五一个争论的焦点，无疑就是关于和这个律法相关的，就是上帝的品格。因为这个律法啊，它是上帝的品格的写真，是上帝的自己的样式的一个直接的一种表现与反应。那么在律法之争上面所反映的，其实也是对上帝品格的一种怀疑，一种不信任啊。这个争论与之相关的第六个争论的点，就是上帝政权的合理性，它有没有合法性的基础。你上帝作为这样的一种品格，你处理问题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你的律法、你的国度、你的一切都它都成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你的这个合法权威的这个根基究竟在哪里？它的合理性如何表现？所以我们在整个这个善恶之争中间呢，它就会争论这一个问题。倘若在这场善恶之争中间，撒旦被证明是得胜的，那么上帝他的合法性他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善恶之争呢，它的关键性，它不是仅仅只是一个人类是否得赎的问题，它所争的是整个宇宙谁与争锋，谁主臣服。撒旦所发起的这个征战，直接的挑战了上帝的权威，直接的挑战了上帝作为一个全宇宙的管理者他的合理性的基础。在这场善恶之争中间，撒旦的目标首先是盯住米迦勒，他希望能够与米迦勒平等，就是与他同等。可是最后呢，他希望能够推翻他，甚至于超过他。这个我们可以在这个旷野的试探中间可以看到，他说你若是拜我，对吗？你拜我，我就把什么都给你。那么他也希望呢，建立自己的国度，他希望呢，他能够另立江山啊，在上帝的旨意之外的一切的思想、行为、言语、行动等等都能有其合理的存在。在这个之外呢，还能维系他的生命的存在，也就是说罪能够继续的存在。那么撒旦在这儿呢，也是挑战上帝的品格，那么对上帝的品格发生怀疑，就会动摇上帝政权的合理性，动摇上帝的律法的合法性。那么他这些都被动摇之后呢，他希望获得一种就是为所欲为的一种自由啊等等。那么这些问题啊，就是善恶之争中间所要争论的一个问题。那么归根结底，这几个问题呢，都牵涉到上帝的律法。那么撒旦就把律法作为他的靶子，就是指定这个律法它是不合理的，是需要推翻的，是没有办法遵守的。所以呢，他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目标，如果能够把律法否定，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么律法制定者这个儿子的身份啊，他的权威，这个上帝国度所赖以生存的基础管理的制度啊，上帝的政权的合理性， 以及人的所谓的这个受造物的自由必须受这个律法的限制与它一致的等等，这一切就都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呢，攻其一点就能够打击全部，这就是撒旦他的计划。所以呢，上帝的律法成为他所攻击的首要的和核心的目标。那么从上帝这一方，从米迦勒，从基督这一方来看，在这场征战中间，他就肩负着尊律法为大为尊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以赛亚书的第42章21节说，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我们在上一讲呢，也引用了马太福音的第5章第17节到第19节。那么耶稣在这里也是强调，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来是要来成全的。而且呢，强调了任何一个人如果是遵守上帝的诫命，又教导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被称为最大的。所以你从这些方方面面来看的话，那么耶稣的使命以及他对于跟从他的人所强调的上帝的律法，捍卫他，维护他，遵守他，那么这个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他的一个最核心的使命。那么同样的话，他还需要表现他作为上帝儿子的身份。怎么样来显示他作为上帝儿子的身份呢？那么他实际上就我们在他的整个的来到世上所做的工作中间耶稣说，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你要是就是你看我所做的事情，你也应当信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这些呢，我们在将来在读新约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进一步的来展开。那么同样的，第三个呢，就是国度之争。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他就是要来建立上帝的国度，要本着上帝律法的原则来建立上帝的国度，替父出征。所以基督来传福音，他首先也给我们传道的，就说上帝的国近了，是吧？你们当悔改。然后就离开之前呢，也是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那么他所讲的，他所要来完成的，也就是要建立一个要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这样一个属上帝的国度。这个国度的如果能够建立，它不仅是摧毁了撒旦，而且能够稳固在天上那些已经建立的上帝的国度。那么基督来还需要来定义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我们在罪的权下，我们是做奴仆的，是奴役的，是作为罪恶的奴仆做了不义的器皿。可是如果我们归向基督，圣经上说，上帝的儿子若让你们自由了，你们就真自由了。基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这一份自由，它一方面是建立在这个律法这个真理之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律法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这个叫人自由的真理也是基督。换句话来说，基督就是活的律法，而律法呢，是以典章的形式所表现的基督的品格样式和精神。雅各书呢，第2章第12节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这一节经文呢，就使人呢看到这个上帝的律法，它是使人自由的，违背它才会是使人受到奴役。你会看到的，在新约里边就有许多的争论，究竟什么叫做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我们在基督教界呢，看到有些要继续的来强调就是只有所谓耶稣给我们的自由，基督释放了我们，就是我们现在不需要律法了。而另外一些人，他们会坚定圣经所说的上帝的律法，它是全备的使人自由的律法，这个雅各书的1章25节所表达的。所以这里边呢，就会继续的善恶之争会围绕着自由的问题，围绕它和律法的关系，会形成在地上呢继续争论下去的一个焦点。那我在这里呢再多举一个例子，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呢先要把埃及人，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使他们从埃及人的奴役中间获得自由。可是你注意到这个，他们首先要出来了，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要走3天的路程，然后呢去 敬拜上帝，敬拜耶和华。换句话说，这个自由是和对上帝的敬拜和上帝的律法，它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基督来，他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捍卫这种在善恶之中中间受到撒旦挑战的这种自由。那么圣经里边在以赛亚书和路加福音都谈了，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受什么压制？受罪的压制。得什么样的自由？在上帝律法中的自由，在圣灵中的自由。圣经上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那么除了这个是受律法与律法相合适叫做自由之外呢，上帝借着基督还要捍卫一件事情，那么他所赐给人的自由的选择是以生命的代价，以十字架的代价来捍卫的。十字架也就是把我们赎回来，再还我们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什么叫做重生？重生就是你再次的选择。因为我们的第一次的出生啊，是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而父母的选择让我们呢被生下来。可是上帝把这个机会再还给我们，借着耶稣的牺牲，每一个人都可以再做一次选择。你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所以这个选择的自由也是耶稣来所要完成的一件大功。那么第四一个方面呢，耶稣来他要来表明罪的本质，罪的可恶，罪的结果是什么，罪应当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这个方面，一方面是罪自己运行的规则，它所必然的一个表现，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通过和基督的品格的对照，更是显出罪恶。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啊，也是这样说，说我以前，第九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那就是我是活在罪中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诫命出现的时候，当我看到上帝诫命，看到上帝律法的时候，我知道什么是恶，这个恶就被显出来了。那么他认为这个律法是良善公义啊，圣洁的，说但罪借的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才知道罪它的穷凶恶极呢？哎，还是要归结到上帝的律法。那么耶稣来就要高举上帝的律法，把罪显得是真是恶极了。善恶之争在天上的发生，以及上帝对于叛乱者的处理，会让人呢对上帝的品格产生怀疑，至少是有质疑吧。那么基督在这里呢就要来做一个工作，在他的工作中间就要来彰显和捍卫上帝的品格。所以我们在基督一生的工作中间，特别是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完全彻底的彰显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良善、上帝的慈爱啊，这一切呢都是毫无保留的，就是毫无遗漏的得到全面的彻底的彰显，让全宇宙可以清楚的看明上帝的品格究竟是什么。就撒旦所做的任何的这种含沙射影啊、污蔑啊、扭曲啊、曲解等等，这一切呢在十字架的光照之下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上帝呢，他不强加于人的，那么是用这样的品格来显示、来彰显、来吸引人。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么耶稣呢，他来彰显了上帝的品格，那么同样呢，来把人呢吸引到他的身边，正是这种品格成为他权力的基础，成为他管理世界的基础。我们就注意到上帝他没有强权，那每一个人要进入他的国度要有一个表态，就是每一个人必须单独的表态，就我接受耶稣，接受他为我个人的救主，我愿意加入他的国度，承认他是我生命的主， 承认他是这个真理王国的王。那基督他需要完成的使命不光是建立在地上的天国，而且呢，借着这个天国的建立，向全宇宙、向天使、向未堕落的生灵展示上帝政权的合理性。所以基督啊，在这场善恶之争中间，他要为上帝的这个政权的合理性提供一个长治久安的这么一个稳定的根基。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牺牲，就如同行在大海之上的巨轮的压舱石。那么这块压舱石它的重要，它实际是关系到整个宇宙的命运，它是否安全。如果没有这个压舱石，那么在这个大船整个宇宙在海上行走的时候，这艘船行走的时候是会随时可能出问题的，随时都有颠覆的危险。但是通过善恶之争，通过耶稣在整个善恶之争中间所做出的一切的牺牲和努力，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为整个宇宙长治久安提供了稳定的核心的根基，一次性的解决问题，永远的了断将来有可能出现的任何动乱。所以我们看到这场围绕着上帝儿子的地位、国度啊，围绕着自由、罪的存在是否有合理性、上帝的品格、上帝政权的合理性以及上帝律法等等，这一切所展开的善恶之争可以说是旷日持久、步步惊心。撒旦虽然是狡猾，用尽了他的智谋，可是上帝的慈爱、智慧、大能、上帝的公义都会得到彻底全面的展现，所以为最终也是有惊无险，给我们带来希望，使我们看到光明。善恶之争姿势体大，是全宇宙最重要的问题，那么也应当成为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打这场善恶之争。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做出的一切的牺牲，也看到你这种无限牺牲给全宇宙所带来的平安和稳定。主，愿主你帮助我们在善恶之争的战场上我们站稳脚跟，能够跟定主，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